或者更好，反正 all authority， 那是在第十八节，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第二个，那是 all nations， 就第十九节是万民做我的门徒。第三个是 all things， 就第二十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第四个是 all the days， 就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圣经就读到这里。主耶稣的复活，我们提过，到他升天的时候，一共有七次向着使徒们显现。他的显现的头一次，乃是来证明他已经复活了，乃是把复活的心血、复活的美丽给那一个爱他的玛利亚来享受。主在复活在中间的几次的里面，像我们昨天晚上所讲的，他都是代表一件事，他乃是来挽回那一些软弱疑惑而甚至于退后的那一般的基督徒。但是主的复活之后的显现，到最终的目的，乃是到了我们刚刚所读的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的里面。二十八章所记载这一段的故事，就是使徒行传第一章的里面儒家所记载的故事。那是主耶稣带以色列的带这一班的门徒来在一起的时候，就给他们身面前有个非常伟大的宣告。这一个的宣告的时候，虽然有一些门徒仍然是疑惑，主虽然已经有七次之久向着门徒们显现，儒家在使徒行传第一章告诉我们说，他有四十天之久，用各样的神迹奇事证明给他们看，与他们讲论到神的国。但是在神儿女中间也知道了末了，有这样的神迹奇事的显现，仍然有人疑惑。但是虽然仍然有人疑惑，主却没有办法不在那里积极地往前去。所以他到末了的时候，他就把门徒们召集在一起，就宣告他在神面前所领受的托付。我们刚刚所提的主耶稣所说的话的里面，乃是重在他在神面前承受到一个的托付。我刚刚已经提过了，在这短短五节圣经的里面说到四次的哦，头一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们。我们盼望第二节弟兄姊妹知道的，圣经中一讲到权柄，圣经中一讲到他是做主做王，他并没有丝毫的意思是他在某一个的地位可以作威作福了，他可以某一个的地位可以任意妄为了，他可以某一种的权利为了他自己有所打算，为了自己有所享受了。圣经中提到权柄，圣经中提到他的国度，圣经中提到他是君王或者受膏的基督弥赛亚，他都是着重在神把一个重大的事托付在他的身上。你我去看圣经都会知道，自从亚当和夏娃堕落了败坏之后，全人类落到了一个极其悲惨可怜的光景的中间。虽然当亚当和夏娃刚刚堕落的时候，神已经赐行拯救，神原来说你不可以吃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若吃的时候必定死。等亚当夏娃吃了之后，他还没有死，因为神杀了一只的羔羊，用皮当着衣服来遮盖他的羞耻，来遮盖他的败坏。所以当时亚当和夏娃从伊甸园里头出来的时候，生了一个儿子叫做该隐，他就认为说，像主所应许他的，女人的后裔要打破蛇的头。 所以他的盼望就在该隐的身上。哪里知道这个的该隐不光没有打破魔鬼的头，反而让魔鬼的败坏的天性显得更加的明显，显得更加的清楚。他不光违背神的命令，甚至于犯了杀人的罪，而他所杀的就是他自己的兄弟。我们会看见从那一个时候之后，那个神所造的这一帮的人一次过一次的堕落，一次一过一次的败坏，一直败坏到创世纪十一章的时候，他们集合来到了巴别。到了巴别做什么事？做两件事，一件造一个的城墙，另外一个造一个塔，要塔钉通到天。城墙在圣经中的意思乃是说到人在地上的生活，因为在上古世纪他们常常受到野兽的侵略和杀害，是他们必须用城墙来保护自己。原来他们的伊甸园是靠着神的能力保护的，因着神的喜悦和神的恩典而活着的，今天已经脱离失去了神这样的眷顾了，是他们用自己的力量来定规他的生活，来保护他的自己。第二个，他要造一种塔，塔顶通天。为了什么？因为他们知道挪亚的洪水，他们知道在神面前已经极尽的败坏，神总用洪水毁灭，所以他们要想一个办法来抵抗神的审判。如果神再一次用洪水的话，他们能够到塔顶，除非你水把神的宝座都掩盖了，那么跟神一同死，否则的话你洪水来了我们淹不死的。第二个，他们不光是满足要注重在地上的生活，他们也盼望有宗教的生活，用人的办法达到了天上。你会看见人在神里面前丝毫没有悔改的心，魔鬼破坏人到一个地步，不至于人不仅是人有贪心嫉妒和杀害，魔鬼破坏人到一个地步要完全取代神的地位，完全要高抬自己的座位，人是到了极其败坏和邪恶的境地。人能达到吗？人能够到天上去吗？如果人凭着自己能这样的话，神的心也喜乐了，但是人自己实在是被魔鬼所利用，受魔鬼所破坏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全人类他都落在一种无可救药的地步。耶利米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人性败坏，坏到一个地步，那是不认识自己了。人性败坏，坏到一个地步，是任意放荡而随意的生活了。但是我们的神在天上极其的难过，问题在这对的这一般自以为聪明，自己要尽一切的方法来努力挣扎的一般人，神怎么办？神就把这一件事托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刚刚摆饼的时候，邝弟兄就读起启示录里头的话，那一个的羔羊配揭开那一个的鳞印，配张开那一个的赎卷。哎呀，我听见的时候我心中实在喜乐，神要把这一个世界从败坏和罪恶中间拯救过来。谁配？谁配？你我身上可能有好心，要能够改变这个社会，我们配不配？你会看见的世界上有一帮的人很叫人佩服的，那是政治家，不是政客。这个政治家他不是光单单顾到自己的生活，不是单单顾到自己的家庭和儿女，他乃是顾到整个的国家，乃是顾到整个的民族，或者更大的是关到整个国际的光景。所以他有他的理想，他有他的做法，甚至于做到一个地步，牺牲他的财富，牺牲他的家庭的生活，甚至于牺牲他的性命。大的政治家在历史里都做了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你去看真正的政治家的话，他所能做的极其的有限，做能够把这报复做出来了，但他没有办法能够控制自己的脾气，没有办法能够改变自己的生活。我想这个大家都在看见报纸上都知道，罗斯福的总统按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里面是个相当大的政治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最后有这样一个的结果，他的功劳实在是大，但现在他私生活显明了出来。我相信他如果今天还活着的话，他再要竞选，他没有办法当到美国的总统。人能够改变外面，人能够说很高的理想，人没有办法改变自己的个性，人没有办法从罪恶中脱离了出来。我们的神在天上观看，神要嗤笑，人做什么，人都是欺骗，做来做去实在说还是权力的问题，做来做去不过是肉体另外一方面的发表就是了。我常常到各地去的时候，有一些同学跟我谈到政治问题，我本来并不是说我对政治没有兴趣，人说哦，我传道人不谈政治，他们说你这个传道人十八世纪的，我说我愿意知道政治，我对政治相当有兴趣，但是我各方面来看的时候，我实在觉得灰心，没有一个政治能够真正的改变了国家和社会。在资本主义的里面，你会看见人类败坏在肉体的放纵，生活的享受。在社会主义的里面，你会看见权力的斗争，权力的斗争。讲的话很好，讲的主义很好，这里面有个东西是人的肉体和人的败坏，把所有的人类都牺牲了，是在为了成全他自己内心里头那一种的情欲。有谁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有谁配能够把人从罪恶中拯救了出来？感谢赞美主，那一个长老起来宣告说，这一个的羔羊，被杀的羔羊，你配揭开那一个的赎罪。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当他复活向人显现的时候，他有40天之久用各样神迹奇事向门徒显现，仍然有人疑惑。我相信疑惑的让他疑惑吧，软弱的让他软弱吧。主没有办法因着人的软弱而不走路。我常站在神面前有个的祷告，主，但愿不要因着我的软弱而耽误你的工作。我实在常有软弱，如果我在你面前刚硬而不起来的话，但愿你把我撇下，你兴起别的人来往前走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历史历代来，有的人生抓起来做，有的人生撇在一边，生还走路。我们今天活在神的面前，又来看见神在主耶稣的身上给他一个严重的那一个的托付。这一个托付乃是宣告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主耶稣了。那么主耶稣有什么资格配？好多，我只能够简单的讲。头一个，他所以配来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他自己没有罪，所有的人自己本身有罪，罪在人的里面，罪是人所没有办法改变的。你可以去想出一套的理想的主义，你可以去考察世界各种的政治的制度，再去想着一个更新的那一套的制度，但是人却没有办法认识自己败坏到什么地步，就是认识了，像保罗所说，我真是苦啊，我所当行的善我不去做，我不当行的恶我反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屈死的身体呢？因为罪已经把人败坏了。我们许多的时候在不知不觉的中间，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的动机，有一些的诚心，有一些的态度，有一些的表现，是叫神的心意没有办法从我们身上显明了出来。昨天晚上做见证的时候，朱世白太太在那做见证，我不知道朱弟兄是什么感觉。我也是弟兄，我能领会，能够跟朱弟兄有同样的感觉。 我们做丈夫的人有的时候好像很有眼光啊。不要弟兄姊妹听了我昨天闹了，不错，姊妹头脑简单，弟兄头脑清楚一点，但是我们常常定规出来的还是我们自己所定规，就是与神所定规的不一样。我们以为看得很准的，我们以为这是非常的确定的，但是我们发现我们夺取了主的权柄，我们做了我们过分的一件事。你会看见不知不觉的中间，我们人败坏的天性会显明了出来。我相信朱迪翁那一次没有跟朱师母吵，朱太太吵架，也没有用他硬的方法不许他做什么的事，但是不知不觉的中间会看见我们人是何等的渺小，也是何等的败坏。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只有主自己他是没有罪，所以他必须是那个无罪的来道成肉身来到这个地上，必须是他自己才有资格来解决人罪恶的问题。第二，他虽然是无罪的，却为我们成为一个罪人。哥林多后书说，神是那不治罪的为我们成为罪，为着什么？因为希伯来书第二章告诉我们，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所以成了血肉之体，乃是那把凡事受过试探也能够搭救凡受试探的人。主耶稣是没有罪，却穿上了肉身，他也是从一个小的 baby 逐渐逐渐的长大，才慢慢的明白，慢慢的懂得。他的进食可以有四十昼夜，但是仍然会饿了，他做工仍然会疲乏。他在地上刚刚起来要侍奉主的时候，魔鬼就引他到旷野来受到厉害的试探。请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经历了各种的试探和各种的难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他这样的经历？因为他这样的经历，他就能够体会得到我们在软弱中所有的感觉。我听说在台北总统府里面做事比较高级一点人，如果有事情要请假很不容易，因为总统做事很严谨的，如果有一个事情请假，总统一定准的，就是你牙齿疼，总统一定准。为什么？总统自己牙齿疼的。我的太太才惯常常怪我，她说，哎呀，我跟你讲牙齿疼你不同情我。我正是想同情我也同情不来，因为我从来牙齿没有疼过。我说疼什么，好好的吧，牙齿又是白白的硬硬的，还疼什么？还疼到一个地步，哦呦，睡不着觉了，疼到一个地步吃不下饭了，我不能同情。所以我就认识在台湾台大有一个学牙科的弟兄告诉我说，他们学牙科的当到3-4年级的时候，或者5年级的时候，教授要每一个人查问你牙齿疼过了没有，如果你牙齿没有疼过的，他要把你好牙齿磨了碰了一下，就你知道知道，下次去磨牙的时候啊，就人家病人什么感觉，就你知道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亲自成了血肉。4年级的时候，或者5年级的时候，教授要每一个人查问你牙齿痛苦，深深的体会得到，我们的血肉之体中间所有的软弱和所有的伤痛。所以有了这一点了之后，他显出他第三点的够的资格，就是他所表现是非常的慈仁，不光是一种慈爱，乃是一种的仁慈。他的仁慈表现在好的地方。我去读福音书的时候，我常常去默想到主耶稣的事。马太福音这一本的书，正如同他最后所讲的一样，是重在神把托付托在主耶稣的身上。所以许多人提到马太福音是什么，叫做主耶稣做君王，得做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把人类那种败坏罪恶中间拯救了出来，而带到荣耀的境界。但是在马太所记载的时候，主耶稣和人之间的对待却是满了仁慈。我一个月前读马太福音第8章，我忽然有一个的感觉， 第八章一开头的时候记载两个故事，但他不只记载两个，还有好多，头上两个故事，那是从山上的教训完了下来了，一个长大麻风的，长大麻风，你知道大麻风在圣经中是预表人在里头的败坏，而在外面发表出来了。大麻风是极其污秽会传染的，所以长大麻风的人是被犹太人所弃绝，在犹太人中间走路的时候又喊着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你们快快躲开不要靠近我。而长了大麻风没有药能够治，是致命的那一种的病。这个长大麻风的来找主，夫妇在主面前对主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感谢主，长大麻风的认识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能力能够医治他，但是他怕主耶稣不肯医治他，所以说主你若肯必能叫我医治了。主怎么说？就是我肯，你接近了吧。但是马太不是主，主要是伸出手来摸他，说我肯，你接近了吧。我们的主耶稣听人的祷告，会听见口头所祷告出来的话，也听见口头所没有祷告心中所有的话。麻风的有两个难处，头一个的难处，他大麻风的疾病叫他致命的，需要主的能力来医治他。但是里头还有一个难处，就是他自从长了大麻风了之后，世人都弃绝他，他是非常的孤单，他巴不得找到有一位能够和他亲近，有一位和他同在。但他这一件事他没有办法祷告出来，因为他知道主是圣洁的，主只要肯能医治我，我已经是欢喜快乐了，我不敢祷告主能亲近我。哎呀，感谢主，主实在是我仁慈的主，他不光听见他口头的祷告，主耶稣超过他所祷告的，答应他心里面所没有祷告出来的话，是用手来摸他，与他接近一个亲近。接着第二个故事，有个百夫长，他的仆人患病快要死了，百夫长就打发或者托犹太的一个犹太的长老来请主耶稣。路加福音里都告诉我们说，那几个长老对主耶稣介绍这个百夫长，说这个百夫长敬畏神，这个百夫长爱我们的百姓，为我们建造会堂，所以你应该去帮助他。主耶稣好，我就去。主耶稣就去了。当主走在半路的时候，百夫长打发人来说，先生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也自认为不配来见你，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说，哦，这么大的信心在以色列中间我都没有看见过，将来从天的各处都有人来和亚伯拉罕一同的坐席，我有本国的子民却丢在外面黑暗的里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了怎么感觉，我里头有一开头有一个怀疑。这个百夫长很好，他觉得说，主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自己也认为不配来见你，难道那监察人心的主他不知道吗？为什么主不在那一天听见长老来代求的时候马上说好，我吩咐他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主耶稣为什么要到他家里面去？为什么要走到半路这个人挡架挡住了主耶稣不要去？难道主耶稣事先不知道？哎呀，我再去思想的时候我就发现，我们的主知道，我们的主知道。这一个百夫长是罗马人，就是当时统治以色列地的，你知道世界上带兵的人难得一个不凶的，何况他是一个帝国主义派来殖民地里头统治那一个犹太地的。哦，我以前在上海待过，上海给日本人占领去的时候，哦哟，那些哪一个官不凶的？这个百夫长真好，他虽然是罗马的那一个的百夫长，相当有高的权柄的，但是他敬畏神。不过敬畏神是敬畏神，他可没有资格到圣殿去朝见神。 他看以色列百姓这一般百姓给罗马人压制了，那他们却是神的选民。照犹太人来想，我百夫长神气；照我百夫长来想，你犹太人神气。在世人的面前，我有权有地位；在神的面前，只有你们犹太人有权有地位。所以他就爱犹太的百姓，为他们来建造会堂，好不好？但是你要知道，在他心的里面，也是何等的盼望能朝见这一位的神。为什么他在当主耶稣走了半路，来对主耶稣说：“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我自己也不认为不配来见你。”而主耶稣却要去呢？我告诉弟兄姊妹，我领会主耶稣听人的祷告是过于人所求的。越是人觉得说我不敢当，我不配，越是他所需要的。我告诉你们青年弟兄姊妹，你们在地上做人要知道一件事，凡是人对你说啊，请你不必来，他心中巴不得你来，巴不得你来。这是一个他自己认为是外邦人没有资格，但他内心的里头何等的盼望能去朝见这一位的真神。不那么祷告，因为他生是犹太人。我们感谢主，主耶稣实在是仁慈，他不光愿意去医治他的仆人的病，他愿意亲自来到百夫长的家中来亲近那个外邦的罗马的人。我们的主他实在够资格来承担起神所有的托付，我们的主一点没有价值。我有许多的时候，他那时候有一些查经班的邀请到他们那里去，查经班我看看也是很同情他们，我也很能够体会他们的意思。他们一面好像约我去是战惊恐惧的，但我去了之后再三声明，林弟兄啊，哎呀，你来了我们感激得不得了，不过叫你盼望你现实事先知道，我们这里没有几个人，我们不过只有十几位弟兄姊妹。好像他领会有300、500我就高兴了，有10个、20个我就不高兴了。我说我们的主耶稣比我的派头还小了多了，只有2、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你们中间，2、3个他就来了。我说不要说十几个了，我们的主耶稣实实在在体会到人。如果你们有一个地方新的查经班只有2、3个人，好不好意思请保罗啊？我的大保罗，我怎么好意思呢？我告诉你，你不要请主耶稣，主耶稣早就来了。我们的主实在能够体会到我们的软弱，只怕一件事，我们不肯悔改。像雷医生昨天提过的，犹大受到主的感动，到最后的结果不像彼得能够再被主所用，犹大出去吊死了。差的不是犹大败坏，彼得不败坏，犹大卖了主，彼得也否认了主。但是问题那是彼得肯悔改，犹大不肯悔改。他们就是基督徒，说个不好听的话，基督徒是脸皮厚的，基督徒啊是没有出息的。我告诉你，我有出息我不做基督徒了。我觉得我凭着我自己能力能做得好，我不信耶稣了，我何必信他？我呢实在承认我不能做，所以我悔改来到主的面前。所有忧伤的心都是他所看重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即使怀疑，我们即使疑惑，但是仍然愿意说，主，我带着疑惑的心也要到你的面前来。如果你这样到神面前的话，神照样能够把你抓在他的手中，叫你成为一个有用的器。最怕的一件事是自暴自弃，最怕的一件事是和着别人比较而相形之下觉得自己太软弱。亲爱的弟兄姊妹，在主的面前，主知道我们软弱，实在说我们知道我们软弱，还不如主所知道，我们还没有软弱到这样的地步。十几年前我在台湾的时候，有一次看见一个弟兄，好久不聚会了，看见他的时候他心中都很不好意思。我做传道人，我现在知道一点了，凡是在马路上看见个弟兄的时候，不能说哎呀某某弟兄好久没有见，我现在都不讲了。那么你这人呢，遇到这个软弱的人，一看见传道人就是心中不大也不大舒服，或者不大有面子，很胆小。但是有些人本领很大，
真的本领不大的，
自己觉得不好意思的时候啊，他就不讲话。有的人本领大的，明明不好意思还能讲理由，所以有的就说了，哎呀邻居啊，我最近很忙，所以我没有来聚会，我也不是来查考你聚会不聚会的。他还要解释一下。因为有一次有个地方看见我很奇怪，很有意思。哎呀，他说林弟兄啊，我真没有想到我是这么软弱。哦，我说你没想到啊，不错，叫你想到想到。现在你我都是一样，到今天主的恩典稍微收获一下的时候，你就想到你软弱了。我始终心里头有一句话，我不好意思讲出来。我说你所想到的还没有想得透了，你真的软弱比你所想的还软弱。但是感谢赞美主。主是仁慈的一位主，他会听我们还没有祷告出来的话语。一位的主够资格来做神的君王，来承受神的托付。第四，他能够受神的托付，第四个大点就是他顺服神。他虽然是神的儿子，他不宜与神同等为抢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他到地上的时候，人自凭着自己不能说，唯有听见父所说的人才说；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我的时候不方便。哦，这一位是完全活在父掌权柄之下的主，神才能够把他大的能力显明在身上，在他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啊，我们今天在地上活着的时候有信佛是主，为什么有许多的时候神的能力不显明出来？请你记得，不是你的恩赐不大，我们都有恩赐。请你记得，不是我们圣经不熟，道听的不够多。请你记得，不是你的口才不好，你的故事比方不多。最大的难处乃是我们在神面前没有服下。在中国北方传道的一位西教士非常带进主的祝福来，他在神面前是很谦卑，他常常欢喜讲一个故事。他是有一次一只啄木鸟飞到一个树上去吃那个虫子啊，你们知道啄木鸟？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现在人得了 PhD 要是牛和羊都不知道了啊，鸟都不知道，已经杀好的没有看见活的鸡的啊。这么鸟它的嘴上很硬，它能够听得见树里头的虫子，所以它就去把那个木头把它啄开了，把虫子拿出来吃。啄了一下洞洞没有开，啄了第二下洞洞没有开，啄了第三下忽然打雷了，嚯，一个雷打过来它快飞掉了，还好还没有给雷打死。结果到雷打过一看，木头一开了，他说你看我多有本领，啄了第三下木头就离开了。是他凿开的，是雷打开的，不是他凿开的。我们在侍奉主的里面常常是这样，我们跟一个人，哦，这一位啊，某某地方跟他谈过，他也不信主；某某姊妹跟他谈过，不信主。你看，我跟他谈五分钟，他就祷告、流泪、悔改了。你看我多好，哪里知道是雷打开的，不是你啄木鸟凿开的。哎呀，我们有许多的时候经不起神的使用。一个人没有被神使用之前他能谦卑，一个人被神使用了之后，他的眼睛逐渐往上升到这里来。他所以往上升的，因为他依望佛事的果效。某某人是我闯兵带他得救的，某某教会是我做工把他兴起来的，某某的特别夏令会冬令会是我去带的，有人复兴起来的。亲爱的勇子，我们没有想到，我们不过是一只的啄木鸟，顶多去打一个小洞，不会用你的嘴巴把一棵树都劈开的。能劈开的那是雷把它打开来。我们的主耶稣他能叫地世上的国成了我主与主基督的国，然后他把国交于父神，他不是勉强的。哎呀，有的时候我们要教是教，教的不大甘心，明明是我做工作成功的，还要归荣耀给神，你不好意思不归，归的时候心中不大愿意。常常会像巴兰的先知一样的，在表面上所做的都是讲着神的话，暗暗的心里头还去贪爱巴勒王的送给他的金银和那些的财宝。 我们有许多其他的探求和爱好。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来的时候，他要做工之前，头一步到约翰那里去受洗。约翰看见他就拦住说：“我理当到你那里来受洗，你反到我这里来受洗吗？”主耶稣说：“你暂且许我，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什么是主耶稣所说理当尽诸般的义？那的意思说，我是成为人，就着我是人类说，我在神的面前只该有一个的命令，只该有一个的前途，不尽放到死殿里面。我不能凭着我自己做什么，我不能够凭着我的智慧和聪明做什么，我不能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和权柄做什么。那一受尽的时候，他把自己完全摆在死地，到了以后他所有的生活和行动只不过是顺服神的命令，依靠神的能力而带进神的荣耀。主耶稣起来做工，他的开始是在约旦河里面受尽归到死，他的末了是在哥哥他的山上钉在十字架上。亲爱的弟兄，他从约旦河到哥哥他完全包括在十字架的那一个的路上，这是主自己。这样的一位主，神能够把能力赐给了他。第五，他不光是顺服，到了末了他实实在在的钉在十字架上为人代死了。这是什么？主的钉子，我们必须要知道它有两个特点，有两个意义。头一个意义，他完成了救赎。这一个的救赎的完成里头包括两件事，就是我们刚刚来白饼聚会所领受的。头一个，这一个杯所代表的，他用血所立的新约，乃是他为我们喝尽了苦杯，才把福杯递给我们。我不知，我相信弟兄姊妹，你们仔细读圣经会知道，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天晚上，和门徒们一同吃饭的时候，他拿起杯来出来。你们如果好好读圣经，一定有问题的。主耶稣那一天拿两个杯，我们杯饼只有一个杯，他在饭前先拿起一个杯来，他喝掉了，没了，等一会儿把饼拿起来传递给别人，把饼吃完了之后再拿起一个杯来作谢了，递给门徒。头一个的杯乃是苦杯，第二个杯乃是福杯。按照苦杯来说，他没有分给门徒来喝的，由我来喝，我一命呜呼，呜呼哀哉，完了，我全部下到火湖去了。这一个的杯是主耶稣单独一个人来喝。我们感谢赞美主，全人类都败坏邪恶的里面了，被魔鬼所破坏。神虽然以往打发摩西，摩西没有拯救以色列百姓；神虽然兴起大卫，大卫没有拯救以色列百姓；神虽然兴起以赛亚，以赛亚也没有拯救以色列百姓。神所打发的众先知、众仆人都没有办法把人的从罪恶里都改变了过来，都有主耶稣到地上的，他把全世界人的罪担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然后走上了十字架。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常常思想到主耶稣到最后所受的审问，他是何等的傲慢，他所受的审问，他是何等的雄壮。比拉多问他，他不回答。比拉多说：“难道你不知道我有权柄释放你，有权柄定你死罪吗？”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若不懂上头赐给你的，你没有权柄办我。你不要以为有权柄办我。”主耶稣为什么定十字架的？不是犹大买他的。主耶稣在吃饭的时候对门徒说，就对犹大说：“人子固然要去世，但是卖人子的人有祸了。”告诉犹大说：“你不卖我，我也定十字架的。但是你卖我，你有祸了。”这主耶稣说：“没有人把我的命夺去，是我自己舍的。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全人类的罪恶败坏的，在神的审判之下，没有拯救。”他把所有的罪恶担在他一个人的肩膀上，庄庄严严的来到十字架上。他没有哀哭，他没有怨言， 是一帮的耶路撒冷的妇女跟着他背后为他难过，一直哀哭。他转过来说：“耶路撒冷的女子，但为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儿女哭，不要为我哭，没有什么好哭的。为什么缘故？因为如果他不钉十字架的话，人的罪怎么办？感谢赞美主，主一个人担当人的罪，钉在十字架上。当他的十字架断气的时候，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进到至圣所的路就通达了。人的罪得到赦免了，我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哦，这是主所做的何等伟大的工作！第二方面的伟大的工作，救赎的，他不光解决人的罪恶的问题，他并且把他的生命释放了出来。我们刚刚杯柄所领受的那一个的杯，那个饼，就代表主的身体。感谢主，你我都有神的生命，一同做神的儿女。这是他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赎的工作。但是还有一面的救赎的工作，希伯来书第二章说，他借着死败坏那张死权。你会看见魔鬼是有权势，魔鬼是有能力，能把人握在他的手中。我昨天听李弟兄见证的时候，我很能同情他。那个 basement 里面有鬼，当然你们没有看见过闹鬼故事的人或者胆子大，你如果看见闹鬼故事的人，你胆子会小，鬼不好办了，鬼不好办，所以难怪要害怕。恐怕说他胆子已经是大的了，因为他白天还敢下去，恐怕今天有很多人连白天不敢下去了，不要说到晚上了。他胆子还大了，有人陪他下去还能下去，有的人陪他下去他都不下去了，鬼实在叫人害怕。是这个鬼无形之中控制我们许多的事，这是鬼显出来，是鬼最最笨的办法。我告诉你，聪明的办法，鬼是借着学问把我们抓住的，借着钱财把我们抓住的，借着家庭被我们抓住了。你们要小心一件事，连你所生的这么可爱的小 baby都可能被鬼所用，把我们抓住。这是魔鬼最巧妙的办法，最巧妙的办法。但是感谢赞美主，主钉在十字架上死了，他借着死败坏那张死权。我常常欢喜提到启示了，告诉我们他手中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这个死亡和阴间钥匙原来在魔鬼手里面，到主耶稣真是自己进到阴间死亡的里面去了，大帐篷里头复活出来的时候，他顺手牵羊，钥匙带走了，钥匙不在魔鬼的手中了，在主的手中了。他已经败坏那张实权了。我愿意特别劝或者告诉李弟兄，我昨天听李弟兄见证的时候，我有一个感觉，魔鬼听见不知道什么想法，魔鬼听见了在那笑。他说：“李先生的，应该我怕你的，怎么你怕我了呢？鬼看见我们基督徒怕的，你要下去他要逃了，怎么你不敢下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看见过鬼附的人，鬼啊实在是个狡猾的。你在主面前看见主的权柄已经败坏那张死权的，你站在主得胜的地位中，我看见鬼看见你害怕，你不要怕鬼，不要怕鬼。鬼所有的作为，等到基督徒在场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解除。所以我常常提起以前在台湾建中的有一位的弟兄，在建国中学读书的，也不太爱主，并且常常怀疑我到底信耶稣真的是假的，是心理作用还是真的，他也搞得不清楚。有一天他的同学在那玩碟仙，你说碟仙啊，碟子翻过来的，三个手指都放在上面，点了一支香，它偶尔会走的，啊，你不要以为这是凑巧的，玩过都知道，不是你手推它的，是碟子自己会走的。所以他也很好奇，有的同学特别明天要考试了，说猜题，请碟仙告诉他题目是什么，满灵的，啊，在玩围着好几二三十个人，所以他也很好奇，下去再过去看一看。他过去看的时候，碟子动也不动。这几个人呢，急得不得了，怎么碟子不动了？不动了，手按着都碟子不动了。有一个老资格说：“哎， 在座的有没有基督徒啊？他说，哎，我是基督徒啊。啊，请你走开，请你走开。怎么请你走开？你来了就不灵了。哎呀，他非常高兴，原来魔鬼还认识我的。哎，我还不大知道真的救假的救了，原来魔鬼都认识我了，我一来鼻子都不动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主已经胜过死亡了，魔鬼有一天要打在主的脚下，主得到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配，因为他败坏那张死权了。第六，他已经复活升天了。罗马书第五章告诉我们说，他受死是为着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着我们称义。他的复活乃是表明说，神把他接到天上了，说出他的十字架所成的工作，神都已经承认，神都已经接纳，神都已经把他付之以实行了，所以他已经升到高天了。他升到高天做什么？他升到高天，他的复活乃是来告诉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给我了。神是把全地人的责任、全地人的灵魂都交在主耶稣一个人的身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该欢喜快乐，主复活了，但是我们也要斩尽恐惧的。主把这一个复活的权柄赐给我们，要什么？要我们把他所完成的事来实行在我们自己身上，来实行在我们同学和我们朋友身上。所以主在那里说，你们要去，是万民做我的门徒。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主拯救我们了，就把这一件事托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基督徒在地上，如果真看见主所完成的工作，你没有办法再能够禁止自己，不像人来做这个见证。凡是能够把主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扣留在里面的，我都怀疑他领会主的救恩到底有多少。你如果越去默想到主所完成的，你越去经历到，哦，主所在我身上所做的，我告诉你弟兄姊妹，像保罗所说，我在神面前要癫狂了一样。在人世间还有哪一件的事比这一件事情更加宝贝？人世间哪一件事给人的帮助比这一件事情更宝贝？亲爱的弟兄姊妹，哎呀，我刚刚蒙恩了不久，传福音给我同学，谈，竟然他会流泪了，竟然他会祷告了。哎呀，等他祷告过起来之后啊，脸上带着眼泪，脸却是笑的。哎呀，这个印象在我里头永远不能够消除。何等稀奇的事，人能够完全的改变过来。我有好几次到纽约的 Buffalo 去，到 Buffalo 去，常到有一位弟兄的家里头，姓蒯，一个姓蒯的弟兄。我到他家里去的时候，我心中都很喜乐。这位姓蒯的弟兄，他的父亲是在琉球美军中做事的，他的母亲不在，所以他的父亲把他托给在台北的有一位的姓孙的先生的家里面。你知道这样一个男孩子很可怕，很危险，人家来照顾不能够这么凶来照顾他，所以他到初中的时候就加入太保。你我从台湾来就知道，我不知道香港的观点怎么样，初中不加入太保，你放心，高中不会做太保的，因为高中再做太保，他做老小的了，不会做老大的了，初中做太保就会做老大的，是他初中就做太保啊，不读书，出去跟人玩，跟人打架。哎呀，他的父亲真是鞭长莫及，在琉球也没有办法，照顾他的孙先生也是没有办法的。哎呀，这个年轻人是很可怕的，很危险。但是有一个同学把他硬拖硬拉拉去听福音，听了福音得救改变，人完全变过来，完全变过来。到变过来了之后，他实在不愿意跟那些太保朋友在一起，所以跟太保朋友说，我要离开了。那些朋友说不可以，我们当初啊都大家都说好的，我们共生死的，你怎么半路退出？不可以。他说我信了耶稣了，信了耶稣也不可以。所以他就想办法躲在孙家就不出去，躲在孙家不出去也没用，人家到孙家来找他。几次的谈判，他们看他没有办法，不过他要离开，我们必须有个的刑法， 什么刑法，你到我们中间来，当了众人的面打你耳光。快弟兄就告诉我说，从前人打我耳光，瞪我一个眼睛我不让他了，他打耳光，耳光是最脸皮是最要紧的。到他就要求说能不能改一下，说不能改，最低的。他有一天照着他们所愿的，到了那一个太保的朋友中间，当了众太保的面，人起的啪啪两个耳光。哦，按照人来说他没有办法忍受，他的心中满了赞美。因为这样的缘故，他就退出了。以后在中原理工学院毕业，到美国来，前面就拿到 master degree， 是不是？中学里头做老师，也结婚了，现在已经有两个孩子了。所以我到他们家中去的时候，我很喜乐。如果主不救他，这个人今天在哪里？如果主不救他，还有这样的家庭，还有这样的 baby， 都没有了。主的福音改变了整个的人的生活。亲爱的勇子们，我们信主不是今生有个寄托，死了走上天堂不至于下地狱。是的，我们信主最要紧的、最宝贝的，在今天改变了我们的人生，改变我们整个的一个人的。感谢赞美主，这一个的大能在主的身上，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交给他了，说你们要去传福音给万民，叫他们做主的门徒。接着主又说到两个宝贝的应许，头一个是一个的托付，凡我所祝福你们的，你们都要吩咐他们遵行；再一个，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那请你记得，主没有给我们保证环境一定顺利，主没有给我们保证身体一直健康，主没有给我们保证做工是简单而很快的有发展，主只给我们保证有他的同在。昨天我听好多弟兄姊妹的见证，看见主在物质上的保守，我里头低头敬拜主。但是我愿意告诉弟兄姊妹，有的时候你做不出见证来，因为在物质中间好像主不保守。问题不是外头保守不保守，问题呢是主在里面同在没有。我想你们都听说蔡淑娟小姐的事，月经的病在骨髓的里面，全身的骨头都疼，躺在床上40多年的功夫。前个礼拜我去看她，哦，这一个老人现在瘦，她因为那一个的病已经跑到肝脏去。她这次告诉我们说，医生告诉她说，你到最后一关了，这一个关进去了，你在地上不能活着了。所以他说，林弟兄，我知道我到主那里去的日子近了。医生给他一种的药，用过了药了之后他会昏迷，又昏迷2-3天之久，然后再清醒，身上非常的疼痛。但你如果去看他的话，他满了笑容。这个叫复活。什么叫复活？不是环境顺利，不是身体健康，那是环境艰难，身体有疾病，身上疼痛，仍然有笑容，超越过痛苦而能够显明出来的，这叫主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赞美主，今天是主复活的日子，我没有记错了，昨天记错了啊。今天主被在坟墓里了，主已经复活过来了。什么叫做复活？可以我们环境受到艰难，可以我们身体有疾病，但是主的能力超越过这些痛苦，因为是什么？主与我们同在。你可以在许多艰难困苦里与主的同在，你觉得是何等的宝贝。我有的时候到学习查经班去，白天如果时多一点有空了，他们就陪我到图书馆。我到图书馆常常欢喜去看一些中国的杂志，特别中国大陆的杂志。我2个月前在 Upstate 到一个图书馆去，看见《人民》杂志。我不知道你们在这里图书馆有没有，我想差不多图书馆都有。有一些那个杂志中有几篇报道了在中国的西北所做的水利的工程，很大的照片，在那里做一个很大的水利的工程。我就发现那里没有汽车，所有推泥土的都是用手推的那个车子推的， 他在那里就说到有多少的人为着这个水利的工程而肯牺牲自己劳苦的做事。当我去看的时候，我注意去看一个人一个人的脸，可惜脸很小，我怕有我在上海所认识的弟兄在里头有份，他们为着不肯放弃他们的信仰还在那里服老约。我以前到有的地方就提过，我在上海有个的小同伴姓余，他不肯放弃他的信仰，到乡下在这服老约。两年前有的地方我已经讲过了，我到香港去看见陈忠道先生的母亲陈太太告诉我说，他收到那位余弟兄的信，余弟兄叫他阿姨，他说陈阿姨，我现在在哪一个乡下服老月，每天要挑500斤的担子，从一个村庄爬过一个山到另外一个村庄，挑的是什么？牛粪做肥料的。他有体力，他说我身体不好，我有肺病，他小的时候就有肺病，一直到现在，但足给我力量能够挑得过去。不光能够挑得过去，我还挑得快，下午快快的回来，帮助我一同赴老约的一个青年人，他生病的，帮他挑担子挑到对面去。我最近又知道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他的弟弟，我都认识，比我大概小5岁左右，他是在东北，在那里赴老约，这个矿场开矿。你知道中国的东北的天气，像跟这里差不多，可能比这里还冷，没有暖气，所以他的母亲给他做一卷棉袄，短袄。啊，没有长袍了，你们知道在大陆没有长袍了啊，棉袄可以御御寒。有一次他隔着一同赴老约的一个人生病了，他去祷告主，主用爱与他同在，主给他一个感觉，要把这件棉袄借给那一个生病的人，所以他就把那个棉袄就借给他穿。那一个人他以为他有2000棉袄，所以很感激他。那他穿上了之后，发现他自己在那发抖，他只穿一件家的衣服，没有棉的，所以他就问他说，因为什么缘故把你的棉袄借给我，而你自己只有这一件棉袄呢？他主的爱感动了我，叫我把那个棉袄借给你用。感谢主，那一个的同伴马上祷告接受主做救主。亲爱的用，这叫什么？这叫复活的能力。哦，我常常想到我们在北美亏欠主的恩典，在这样平安稳妥的地方，我们没有让主的能力显明了出来。我们也常常有个说，我们忙，我们 weekly 太忙了，我们功课很多。是，我承认功课多，有逼迫吗？有艰难吗？有困苦吗？你说功课忙是不错，但是我请问你消耗在同学聊天里多少时间？我请问你消耗在电视上多少时间？我请问你消耗在打扮上有多少时间？哦，我们有的时候传福音，人稍微顶我们两句，我们觉得为主受苦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看着有一帮的人，他并不感觉受苦，因为有主的同在就是天堂。主答应说，我要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主讲这句话，明明的知道多少的逼迫会兴起，多少的艰难会临到他们的身上，但主应许他的同在会胜过一切的艰难，胜过一切的逼迫，叫他们他为主做复活的见证。主恩待我们，叫我们在这里过一个复活的节的假期，使得复活的耶稣基督显明在我们身上，不光叫我们看见复活的新鲜而享受它，不光给我们复活的仁慈而叫我们转变过来，更给我们看见复活中的托付，而让主这个的荣耀也临到别人身上。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还要低头敬拜你，我们欢喜快乐，因为你已经复活了。哦，坟墓的石头不能够挡住你，死亡的权势不能够拘谨你，你已经冲破了阴间，你已经败坏那张死权的。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所经历的远超过我们所遭受的。 我们所受的逼迫远不如你头上的荆棘的冠冕，我们受人的顶撞远不如你所钉的十字架，但是你已经胜过了这一切。主耶稣啊，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了，哦，我们敬拜你，这是何等的荣耀，这是何等的傲慢。可以仇敌来攻击，可以或者有许多的诡计，但你要嗤笑他们，因为你要把这种神的恩典来分给众人。主耶稣啊，但愿我们能够看见你复活的荣耀的时候，我们正能够在你这一个荣耀里头一同的有份。亲爱的主耶稣啊，你复活的权柄也显明在我们身上，也叫我们承受你所承受的托付，和你一同的同工。听我们祷告，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